了一个就是很肤浅的观众，管你怎么样，管你合不合理，你有回来就对了，就给你加100只鸡腿。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大家知道我们没什么好聊，所以我们就没有啦，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下经典韩剧的回顾。
我要说算是这样子，但这个特辑真的非常非常累人，因为我要考古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那是我们要认真的、我没有那么认真，我都凭我身体里面的肌肉记忆。其实我会跟王喵说，我们来聊一下穿越的经典韩剧，是因为前一阵子刚好看到《哲人皇后》，她在 Netflix 上架了，竟然没有想到
逆袭耶、
欸！逆袭耶、欸！
对啊，因为她现在是，就是她当时就是前几周，她应该是 Netflix 的第一名，然后全球到第三名哎、欸。那我也有看到她其实，在台湾的排行榜也都蛮前面的，
我心里想说哇，怎么会这么的有趣啊。
哦，对，
就是大家也不喜欢男主角，但是可能喜欢这个故事吧。
没有，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忘记男主角发生的事情了？
男主角最近还也有新戏在上啊。
对对对
对啊，
嗯，
这样子我们就来做一个经典的穿越韩剧。因为其实穿越的故事呢，这几年越来越多。我记得其实早期韩剧是没有那么的 fancy 啦，
但我自己查的时候发觉超多穿越的啊。
可是那时候从人选王后男人的开始前后没有什么穿越剧、我说的早期是有这么早哦
okay, 十年前的早 OK
对对对，记得是2012年的早期，因为其实早期的韩剧都在三台做嘛，
嗯，
那时候三台的故事它稍微会严谨一点，它真的是一直到 TVN 整个串起来之后，开始这种就是有线电视台它的题材不会被绑得这么死的时候的情况之下，才开始会有很多各式各样更社会写实案件啊，或者是更穿、
对对，应该是说就是之前的穿越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或从现代穿越到古代，
嗯，
但是自从可能只就是在有线台出有线台出来后，各种穿越的元素，什么穿到漫画啦、穿到异世界啦、从外太空诶、外太空来的还是穿，就是各种元素就是变得很多，
嗯，就稍微来盘点一下。等一下讲的这几部韩剧呢，因为我们都会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然后我们会建议你，你可能就是可以先去看这几部我们推荐的戏，除非如果你不介意爆雷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往后听下去，
嗯，对，
因为不爆雷有点难讲各位，
因为我们可能穿越就一定要讲结局嘛，那个结局到底怎么样，合不合理，或者是中间改变的什么事情，我们都可能必须提到，
嗯嗯，所以我们清单已经列出来了，你都可以先去看这几部，我们真的都很推。我觉得讲到穿越剧，大家就一定要讲到这个宋编啊，就是宋载珍编剧，他真的是穿越之母啊。
那我也是啊，
我们先来聊的是人选王后的男人。我相信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资深韩剧迷啊，这部韩剧大概会是你一定有看过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为了这次聊，我也回去翻了一下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我记得我那时候封给人选王后男人的是，就是说人生一定要看的一部韩剧之一。
我觉得他是诶，因为如果大家在谈他穿越韩剧的时候，绝对会提到这一部。
嗯，故事呢，其实是应该是说，我觉得那时候呢，因为他是算是 TVN 的串台剧之一，然后那时候看到这两个男女主角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话会觉得这是谁呀、就是大家都没有很熟，就是刘莲娜跟智炫玉，然后呢再加上在 TVN 播出，但是他那时候预告片一出来的时候，加言情一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震惊全世界，因为
全世界一定要你讲话一定要那么浮夸，这一集你就是要这么浮夸，
我就
是
要这么浮夸，走浮夸风。
但是我要说那时候的片头广告真的很赞，他就是想说哇，真的好像不一样了。
那时候他的片头广告跟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的后来也是对
对、所以其实会，因为其实等于他花很多时间去制作前导广告，这个手法其实是现在是可能大家很常看到，那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少，甚至 TVN 有点像是去改变了这件事情。整个故事呢，其实是讲述的是朝鲜的这一个算是金鹏道，就是男主角啦，男主角呢他是朝鲜男人，朝鲜人，然后呢他就是穿越到现代，然后他穿越到现代的时候，他一穿越到遇到了就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她是刘妍娜所饰演的，那她 这个女演员饰演的就是仁显王后，所以她一穿越过来看到就是他们在演古装剧，
对，
然后就是仁显王后，所以她会想说她以为她真的看到仁显
皇
后，然后因为仁显皇后好像是她那个时代的王后吧，所以她会有点错乱这样子，后来发现原来只是个演戏。那故事就开始就在这里，他会有一种冲突感嘛，就是一个从古代来的男人穿越到现代，女主角又有点天兵，刘仁娜又演得很可爱。
对，我觉得刘英娜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
嗯，他就演得很可爱，然后声音又奶奶的，就会问他说你是谁啊，你在干什么啊，然后我觉得很好玩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这个朝鲜男的男人呢，他就会发现说、原来他已经活，他这个时代是已经很久很久以后的韩国，所以他会想要去翻
王朝实录，
对，去看
说，就是看史书啊，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很聪明，
就是他想要知道他那个年代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可能要历经政治斗争还什么的，刘英娜就要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就也是各种的很好笑的事情，
没有想到图书馆是这么浪漫的地方。
然后他好像有一张符咒，所以他就是来来回回的穿越嘛、
他是为了他是用就是试用符咒穿越的、每个人
每个穿越剧都会有一个穿越的道具，
对，
这一部是符咒，
对，
然后就是再来回回穿越啊，然后就是发生一些故事，然后当然因为就是两个人中间就会开始有一些就是
纠葛，
互相的吸引这样子。那这部戏为什么之所以轰动呢，是因为当然故事也写得好之外，是男女主角真的太有火花了，那个火花感强到就是真的记得那时候真的是，我说实在话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那种就是全民都在希望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吗，
他们任何放出来的幕后的片段或者是照片、都让人家觉得哇，尤其是男主角一定是爱上女生了。
然后他们的吻戏又演得非常的好，吻到一个就是而且是各种吻，我那时候就很无聊，我还在我的脸书上办了一个吻戏评比大赛，就是大家因为他们现在吻的太多，什么踩在脚背上啊然后什么的，我们就还在那评说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吻戏，我记得他有1000多人投票，你就会知道大家都疯狂啊，
尤其你想看这是在10年前哦，就是看韩剧的人都不多、但是当时应该是所有在看韩剧人都有在看这一部。
没错，他其实里面讲的很多故事呢，就是说里面就很多甜甜蜜蜜啊，然后虐起来的时候也很虐，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那张符咒不见的时候，
对，你的心也碎了吗？
对，我心也碎了，然后心想说天哪，他最后怎么回来？
对，因为符咒没有啦，
符咒没有了，他怎么回来？
他没有道具，
最后一集最后半小时
手机就响了，
然后就回来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编剧你真的是神，你就是穿越之神，身为一个就是很肤浅的观众，管你怎么样，管你合不合理，你有回来就对了，就给你加100只鸡腿。
但是首先是他到底要留在古代还是留在现代，他其实很明快，他就直接说我就是要到现代去，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在古代也活得好好的啊或什么，但他没有，他就很明快的说我就是要到现代去，但他要到现代去但符咒却没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就是那个希望之火就熄灭了，然后大家就想说哇到底怎么办，然后女主角就在现代哭的死去活来的。
然后刘仁娜又很会哭，
对，她真的哭的超赞的，
又超美，然后又超让人就心揪疼的，
对，就是整部的情绪都很满，然后你就可以就是非常享受其中，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真的非常投入的在演出，那他投入的程度就是他们也真的去谈了一场恋爱，
他们最后也是爽快了有在一起了，但也爽快了分手这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谁就是就立刻去当兵了嘛，那当兵就拜拜这样子。
我觉得好看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剪辑也很明快，然后整个配乐超好听、你现在其实说实在话，你现在那个片头曲一放出来，大家还是会觉得、好甜哦，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那种，就是有点刻在细胞记忆里面的，你知道吗，就是你是忘不了的。然后每次人家问我说推荐什么韩剧好看的爱情剧的时候，如果说你不介意看老剧的话，我真的推你这一部。
对，我觉得仁显王后真的是经典，尤其就是不论是在爱情剧也是经典，然后他穿越剧也是个经典，因为他我觉得当时大家还在那种就是穿越会发生一些笨笨的事情的时候，没有， 他就是很懂得应变，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男人你会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并不是很帅的男生，但他真的超有魅力，你会爱上
他。这一部真的超帅的，好不好？
对，
就这一部超帅，我是这一部认识他的，然后超帅，帅到一个不行。
因为你看照片，你可能会想说，哈，这样子真的好看吗？
而且他们两个身高差
哦，很棒，
超完美的。对，我讲这一部都很兴奋，你知道。
我没有想到你讲这一部会这么兴奋。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戏，而且我很喜欢金秉秀导演跟宋载珍作家两个人的搭配，所以他们的下一部九回跟他的三剑客我真的都超喜欢的。
我觉得他们好像这几部都算是就是韩剧就是迷当中都是还蛮经典的作品。
接下来就来聊那九回时间的旅行，当然也没那么厉害记到现在，可是我回去翻一下我的笔记才发现，哦，其实这一部算是有线台第一次出大外景，出到尼泊尔去拍摄的，
它的制作费是59亿韩元，当年可是不容易的呢。
而且毕竟是 TVN 啊，就是我说当年是一个第四台，那时候 TVN 也没有这么的有名，
而且我觉得再来是这个题材，你也不会觉得说真的要花大钱到这个程度吗？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香不要乱烧的一部剧。反正就是
这一次的戒指又不一样了。
对对，这一次的那个
道具是香，
道具是香，然后是九支香。男主角其实是新闻主播，是朴宣友，那他其实是那个李正玉饰演的。开场的时候是他去找他哥哥的遗物，然后从他哥哥遗物里面拿到的这支香，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已经生病了，他得了脑癌，无意间他就烧了这把香，发现诶，他可以回到他的过去。
他一开始还不相信。
他也不相信。然后他回到过去之后呢，他就是发现说原来他是可以
改变
一些
未来的。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些设定，可能在过去把一些事情可能原本是做了 A 选择，他做了 B 选择之后，他的未来就会跟着朝他的方向去改变。然后呢，第一支香烧完之后呢，他就发现说，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做，之后他就想尽办法把那剩下的香又找回来，
因为他有太多遗憾的事情了，在以前的时候，
就是去找了九支香来，然后就是开始就是一次一次的回到过去。那其实他这一部戏里面呢，蛮强调那一种因果关系，你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选择，你未来有什么改变。那也因此呢，那时候观众整个也是被玩弄到一个不行，又被宋载珍编剧整个抓在手里，
连女主角的性都改变了。
因为他蛮强调因果关系的嘛，那所以因果关系就等于说他去做了很多选择之后，他就会去改变一些事情，包括他跟女主角的关系也一直在变化着。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老实说，就是觉得早期的韩剧，尤其是在2012年、2011年的韩剧，他们还在谈那种霸道总裁爱上你的时候，可是这部韩剧已经开始在跟你探讨人生哲学，然后一直在跟你讲说你每个决定都一定有一定的关系。
对，因为你到底你可能会挽救一些事情，但是你会改变你现在就是你跟你女主角的关系，那你到底要改变，你要维持原状呢，还是你要做改变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挣扎的事情，
包含他到后面他必须去下决定，他要留在过去，还是他要回到现在，然后甚至他已经知道他上次下了这个决定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了，可是那个结果是不是他又想要的结果呢？
对啊，因为他也不敢，他必须回到他现在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那个结局。对，现在到底演到哪里了？这样，
然后包含他也回到他的高中嘛。那高中那时候是朴炯植演的，
对，
朴炯植算是在这部出道吧。然后我记得那时
很亮眼，
对，就很亮眼。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炯植
其实会演
戏。这部其实是李正玉的，我觉得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因为那时候李正玉就算是还算蛮有名的，因为什么需要浪漫系列，或是早期他演一些爱情剧，他都还不错。那这一部他有把他的魅力整个我就有跟上去，就是包含他也是对女主角也是大放电啊，吻戏也是吻得超好的这种的。但是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觉得是我现在想到我也是会很喜欢的，是他那个很照顾他的局长。然后那个局长就会一直苦口婆心的在跟他讲很多事情，然后甚至会跟他讲说，如果你去了你回不来怎么办，我是非常的担心你，你不可以这么的任性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每次看都会想说，哇，那你们两个在一起好了。
确实有些人会觉得说他跟女主角的火花稍显弱了一点。
女主角是赵胤熙饰演的，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其实他里面的发型有点诸葛亮头，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马孔盖头啦，那其实会有一点，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
比较没有女人味的感觉，
对，比较没有人。可是我是觉得还可以，是因为我觉得李正玉真的太会放电了， 他真的是从头到尾放到尾，放到尾随便深情的跟女主角讲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你离婚是因为我爱你。然后我想说哇，这种话你也可以讲得这么的厉害。
他就很会演这种啊、
他真的超会演的。
对啊，
他的故事就是在这烧这九把香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一个的去回溯，然后一个一个去调整。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很印象深刻的其中一点是那个香的使用方法。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哦，可能一开始你会从头烧到尾、然后后来有时候就烧个半柱或什么之类、我想说哦，原来就只要对半之后还是有办法。就是他们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哦，都会有一些很让人家觉得惊奇的点，就是没有想到的地方，
编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没错，我想说哦，安奈马也塞哦。
看这部戏可能那时候会有一点，有的人会有点批评，是因为其实因为他的时间序会一直动，
对，
然后会那个香啊就会一直就是可能会跳到什么时候，然后把前面他曾经发生的故事的结局跟他现在挑战之后的结局你要去能够 link 起来，说原来他是因为怎样怎样而变成这样这样，所以还蛮考验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听他看一部剧要动这么多脑细胞，
我觉得男主角还可怕，他里面已经不知道塞了三种还是四种版本的
回忆
，对，
这样子看下来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能写穿越剧的人呢，其实也是不简单，而且要有逻辑的去把它，就是时间序要整个把它弄下来。
我觉得是宋在真很就是编剧很喜欢挑战这种就是特别烧脑的，
其实真的是穿越剧之母啊，因为他后来的什么阿尔罕布拉宫回忆穿越到游戏里面去，然后呢 W 两个世界穿到漫画里面去，他就是很爱穿啊。我觉得穿越剧要写得好也是不容易啦，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大家对故事的理解度，还有你当时可能看到这一个桥段你是很新鲜的、
我觉得还真的很重要一点是导演要会拍，就是导演然后会能够理解，然后可以厘清，因为如果真的
W 就真的不行，
就是如果你真的理解不好的话，其实大家就是观众也真的会混乱，他就不知道说现在演到哪里了。
变成是编导的部分都要结合，
都要配合得很好。
那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金比秀导演跟宋在真的搭配，他们后来就没有什么搭了、就有点可惜。在奈久回之后呢，我们又要再来聊一部呢，虽然只有两集但是也是超经典的，就是听到大家一定都会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就是扑通扑通 Love。 那它是 NBC 的一个算是一个独幕剧吧，
对，
是
独幕剧，
对，是很短的两集。那它其实是金瑟琪饰演的一个高三的女生，然后她穿越到就是朝鲜的世宗大王，那这时候世宗大王呢是殷斗俊饰演的，就是有点架空，然后又有一点就是完全跟史实完全不合这样子。然后就是那女生就是有一天跳到那个，我记得没有错，
水坑啊，
对，到了水坑，然后就嘟，然后就到朝鲜去了。
两集而已，大家不要计较。
对，这边的穿越是那个水坑，
对，
还蛮可爱的。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金瑟琪的演技，
她其实很多部作品的表现都很好。
然后呢，她穿越到朝鲜去，让世宗大王教她数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因为两集啦，其实故事就非常的明快，然后其实反正就是一些也认识一些现代跟古代的那些冲突，然后引起了世宗大王就是的好奇心，再加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冲突，
然后就是这样子交织而成的一个故事。因为尹斗君跟金瑟琪的火花真的太好了，所以其实看到最后大家都会很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
没错，他们两个真的很搭，而且我第一次应该说那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尹斗俊演就是古装剧，我才知道说哇他也很适合演古装。
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是演一起吃饭吧系列，然后又演了这一部，在里面也是把那种就是王的那种威严跟魅力也都演得很好，虽然我们觉得世宗大王也不会这么帅啦，是so hot，就是连续剧的魅力就是在这边，
因为他们两个互动真的很好啊，就是然后你就想说哇那怎么办。我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的是因为终究他还是就是张丹飞就是金瑟琪饰演的那个高三少女，他终究还是个女，就是一个小孩嘛，所以他那时候看到像他妈妈的人的时候他就好想他妈妈，他就想回家了。对，可是你又可以感同身受说啊原来就是那个想要回家的那个点是在那里，他其实没有办法永远都 留在那个地方。
ending 也收得很好，是因为大家就想说万一他又回到现代的时候那怎么办，怎么跟尹董剧又重续前缘，然后反正就是一定会啦，就是
他们会有一种暗喻的感觉，就是他们其实他可以就是
happy ending，
对对对，
就是最后就是 happy ending。 那这一部其实也出现了就是安孝燮嘛，
对对，他其实有就是一个小角色这样，因为两集所以出现的长戏份不多，
你回头来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不是黑历史啦，是还蛮有趣的。
对对 对, 对、
扑通扑通 love 之后呢，我们要来聊的这一部穿越，我觉得是那种还蛮写实的穿越，就是是属于前面如果穿越可能都在谈恋爱啊，就是这个边的穿越是真的还蛮有一点像是重新去回顾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一段过程。那这一部是 Go Back 告白夫妇，因为就是用韩文念的话就是告白的意思。告白夫妇呢，他其实是男主角呢，就是是男女主角，其实他们在现在的这时候两个已经是几乎是要离婚了。
对，
就是互看对方不顺眼，然后有一天呢穿越到20岁的时候，等于都知道他们中间会一起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是在过程当中呢重新的去发现说可能有些事情其实是自己没有做好，还蛮多夫妻间写实的故事
相处。对，因为就是很多事情可能习惯了以后大家就忘记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可能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在现代的时候，现在时间他们已经走到要离婚，然后看彼此很不顺眼，然后就是很怨怼的那个情况。那他回到他们就是大学时期的时候，他们当然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当初就不要谈恋爱，我们当初就不要结婚，就不会有接下来
成为怨偶，
对，成为怨偶这件事情啦。所以他们就会有那些冲突，然后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他们当初是怎么谈恋爱，去回想起来这件事情。
这一部其实我还蛮爱推就是已婚的同事朋友们来看的，就是大家问我什么韩剧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很有感觉的。
对，我觉得他确实把那些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想要付出的东西，就是他们真的很真心的其实想要为对方好，可是就是没有做到啊，最后没有做好，因为现实就是有一些残酷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误会。然后还有就是各自的剧场也很多，然后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怎么样了，或者是说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大家就是又不会去说开，所以就会一直延伸这样的一个部分。可是我觉得这一部里面的女主角跟妈妈之间的故事也蛮精彩的。
对，我最
超好哭。我有印象很深，就是永远她跟她妈妈讲话的时候超好哭。
她在现代的时候她已经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她看到她妈妈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怀念的，然后她就会抱着她妈妈，然后就是跟着她妈妈做任何事情。然后她妈妈就想说女儿怎么了，就是因为妈妈其实并不知道女儿是穿越回来了。然后就会觉得女儿就是根本就不是那样子啊，就为什么一直要黏着我这样子。但是就她知道说为什么，但是她就会去回想说她跟她妈妈的点点滴滴。
就大家去试想，你可能你回到二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为了什么样的错误，或者是为了什么样的失去了什么事情，然后回去重新去整理。然后那所以我觉得告白夫妇是用这个角度重新的带着大家回去思考说，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到20岁的时候，你会选择跟同样的人继续谈恋爱，继续交往，继续生小孩吗？还是你要选择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是你选择另外不一样的路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比这一条路好呢？没有人可以有答案。
我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个很写实的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他们没办法割舍掉，因为如果你们不结婚其实他就没有这个小孩了。然后那时候后来他妈妈就有跟他说，就是其实妈妈后来有点感应说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身边的女儿为什么长就是跟我之前就是的样子就相处模式完全都不一样这样。他就直接跟他说，就是你应该去回到你孩子的身边，因为人可以没有父母，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孩子。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就是你有一些亲身经历过事情的人，或者是一些编，就是才可以写出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知道说孩子绝对是你的心头的一块肉，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有孩子。
我是觉得这种就是其实会有一定程度的心灵鸡汤的成分，就是有点在安慰可 可能现在对孩子很厌倦的人，然后也可能是失去过孩子的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会觉得在看这样的戏的时候，其实都是往往可以很好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时候啦。所以我们其实也蛮推，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一样可以看一下 Go Back 夫妇。然后苏浩俊其实在里面演的还不错，苏浩俊真的好适合演这种，
对，
就是
有点草根性的角色，
有点草根性，然后有点土土的，然后其实不是那一种总裁型的。你说他要是老实人也是，就是那一种，
就是那种费了很大的努力但都没有办法被别人看到的那一种人。
亲切感很够啦。
对，因为我很永远记得就是那一场哭，就是他的那一场哭戏，他就说我每一件事情我都很尽力，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做到，我也很想念岳母啊。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就很有渲染，就想就是想说哇你的演技好好哦。就是
张娜娜其实她也都一直在挑战各式各样的戏路，那我觉得她在这部真的也演得还不错，看完这部都会有人很多人爱上学长。学长是张基隆饰演，他已经要回来了。
没错，好像退伍了吧。对，
退了吗？
嗯，好像
我有忘了，反正我记得今年就是应该可以看到张基隆，因为十个朋友看了这部，大概有十个都跑来跟我说：“哦，张基隆很帅。”
对，学长很帅。我也是那一部，好像就是才真的对他非常有印象，然后记住他这个人。
哦，所以他蛮有趣的，就是大家有时候真是演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二，深情守护的学长的时候，
对，就
会被记住。
对，
以穿越剧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算也算是一种家庭式的一个经典穿越的故事，就是也很推荐大家。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来讲一下《哲人王后》。那《哲人王后》呢，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小兵立大功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其实应该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好这部戏，
对，
因为那时候毕竟男女主角也都不是特别的
不是一线啊，没有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然后也都知道他们演技都还不错，不过不到那种就是一线然后很顶级的那种程度。
故事是改编中国的一部小说啦，就太子妃升职记，然后其实那时候在中国拍的那一部也算是也
蛮红
的，
然
后后来就是改编成韩剧。这个穿越又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穿越有点性别的置换。就是他是一个在清华待的一个厨师，他是一个张凤欢，是一个男生嘛，然后他穿越到朝鲜王后一面的，变成是一个王妃，就变成是一个女生，
对，中殿的身体里。
那个男主角呢，就是哲宗，然后他穿越过去的时候，首先他又要先适应一下自己
有胸部嘛，
就是从男生变女生嘛，然后行为啊举止啊都会要有一些就会不一样，然后包含因为他又是一个王妃，所以他的故事的冲突点好笑就在这里。
对，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的内心啊，就是那个张凤焕他自己就觉得我很帅，然后他很开心，第一个他很想说天哪，就是我变成女生了，然后但他又一方面他又很开心说我坐拥就是我身边全部都是女生，
是
好开心啊。对，
这是一些笑点，就是等于是他又演出那一种女汉子的那种感觉。申惠善其实就演得很好，就是他就是各种那一种，
他抖脚啊什么之类，就是真的就你会觉得他放好开，因为他可能之前演的角色都是比较避俗一点的角色，
比较跟一点的角色。所以其实申惠善算是因为这一部他走，我觉得走到一个有上一层的感觉，就是他那个 level 有上去的感觉。跟就是哲宗之间的故事呢，其实就是也算是各种爆笑冲突，然后跟纠结嘛。
对啊，算是纠结，因为他到最后就是有点没办法，就是忍受自己怎么爱上他。对，爱上了男人这样。
其实这一点还蛮好玩的，就是到底好了，就也不要跟编剧认真的想象。
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大家就一边讨论说，因为他算是中殿，就是昭容他跳湖自杀，然后醒过来后就变成就是张凤焕的灵魂嘛，所以他就是等于寄居在那个就是中殿的身体里面，所以当他爱上的时候，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中殿算是在那个身体里面灵魂有点沉睡了，因为他有一些事情想要逃避，所以他算是沉睡了，所以在爱上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到底爱上人是男的还就是到底是张凤焕自己爱上了哲宗，
对呀，这就是
还是昭容，就是昭容的灵魂爱上，原本就是爱上哲宗了，他就去讨论说他们的百分比到底是多少。
就是我会觉得这是陷入一个哲学问题啊，就是到底是
又是哲学了，
就是你灵魂 是你本来的灵魂爱上，还是你这台这条这个身体的荷尔蒙影响你的？
而且他们还合房了。
对啊，就会觉得也很有趣，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中国的讨论也是中剧的时候就已经讨论成一片了，韩剧也是又讨论成一片。
对，所以就是到底有没有被掰歪呢？但是因为我觉得金正贤饰演的哲宗其实还蛮有魅力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有被掰歪，只是他不想承认之类的。
哲仁皇后又是把这种更多的冲突又放在一起，然后当然他也是一个爱情剧，所以他也有好笑的，也有就是很感人的爱情的部分，然后当然结局的部分呢也是大家也是各种虐。
对啊，就是因为你得一定得就是谁要留下来谁要离开呢。
嗯，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中规中矩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到的结局。
嗯，
对，但是就是一切都回到了正轨，但是你又会失落，因为为什么
被掰歪的人就不见了？
对，没有办法留在就是终点的灵的身体里面呢、嗯、
所有事情总是要回到正轨嘛。
对啊，然后就是但哲宗会觉得说，诶，这以前这个女人很疯啊，但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疯了呢、嗯、但就是她原来的样子啊。
嗯，
就是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心酸酸的感觉。
嗯，然后它里面其实好像有出现大量的韩国的料理嘛。
嗯，哦，我觉得这点还蛮厉害的、欸嗯、他真的有善用他青瓦台厨师的那个人设，
就是因为他改编的算是他有充分融合好韩剧的啊韩国的历史、嗯、然后他是还蛮改的蛮在地化的，所以我觉得难怪韩国人去接受度也很高、
嗯、因为我觉得他在做那个拉面那一段就是做得很好、嗯、因为古代人不会把面条拿去炸，但他会把面条拿去炸，然后再加上他们真的很会拍食物，所以他做出来那些料理真的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所以发明拉面人是不是被穿越的人
教的？
就突然会觉得，嗯，比如说发明微波炉的人是外星人教的，都会有这种，要不然你怎么那么厉害？
对，怎么会发明出这种东西？
嗯，就是哲仁皇后真是也是一个经典啊。就是你谈穿越剧的时候，尤其正近几年的时候，你一定就会谈到这一部戏。
我觉得近几年的穿越剧的话，我觉得这一部算是从头到尾都表现的蛮好的一部。
嗯，对，我们也在期待申惠善的新戏啊，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好一阵子没有新戏出来的、
啊
嗯、不过他在这部真的是证明他真的是会演的，
就是真的在这一部里面就看到说、欸、他的另外一面，我觉得他那时候的哭戏也很棒、嗯、就是两个人、嗯、其实他们金正贤跟他两个人都超会哭的，所以就是两个人就是在很悲的那个情况下的那种冲就是的离别的感觉、嗯、我觉得也很浓厚。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了这五部的穿越剧，其实穿越剧其实认真数还真的很多啦。
哦对啊，
其实
我昨天我们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聊穿越剧，然后我们就必须定义一下我们到底要聊哪些剧，然后一查不得了啊，哇，穿越剧真的超多的。我就说诶，这样没塞没塞，我们要就是好好的就是浓缩就是限缩一下范围、嗯、
对啊
对啊。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定义在是比较是偏爱情的，然后是有口碑场的、嗯、的部分，回去重看我相信都还是很好看的剧。
好像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看穿越剧，就是比较有冲突、嗯、然后有好笑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穿越一定会有好笑的地方。
我其实早期没有那么爱看穿越剧啦，就是会觉得不够，它不是真的嘛，
嗯，
它就是有点觉得就是，
而且我觉得
是假假的。
哦，再来是穿越剧一定得陷入那个胡同里、轮回里，到底你要怎么去处理这块事情？然后到底就是会不会变成一个死胡同，然后就绕不出来呢？就被关在那里面呢？
对，而且穿越剧很容易会因为逻辑的错误或者是没有顺很好，然后就是穿越本身就是一个 bug， 但是问题是还是会有很多那一种就是更让你觉得说嗯，就是更不合理的状况出现。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穿越剧要写得好真的蛮考验编剧功力、
哦、但写得好的话就是绝对会让人家印象深刻，
就是会变成是经典、
啊、哦、嗯，十几年了还是会大家会拿出来津津乐道。刚刚
没错，
蘑菇的情绪好嗨啊。
对，我喜欢后来真的很喜欢，真的是
对，大家可以去看、嗯、
刘演那也要有出新的作品啊、
嗯、对对对，
宝拉带宝拉、嗯、觉得也蛮期待他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演那个爱情剧都演得还不错。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五部好看的穿越爱情剧， 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聊聊其他种形式的穿越剧啦。
对啊，我想说，哎，我们先把那个杀人的先就是去掉，我就直接先讲。
对，不要跳出来告诉你怎么没聊信号，不好意思，因为信号没有爱情，好吗？
然后到底就是他应该说有穿越元素啦，因为也有什么回到位，就是平行时空的啦，然后
宇宙来的穿越
啊，然后漫画的穿越，然后游戏的穿越，就后来发现，其实很多穿越的元素就是一直都在韩剧里面出现，
从现在穿越到过去，也有从未来穿越到现在。你是你想要穿越到哪一个时空，或者是哪一个空间，或者是哪一种
穿越到未来比较好吧？我觉得古代有点没办法适应那个状况。
我想要穿越到平行宇宙去。
那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这种小说也很多嘛，然后书也很多，然后电影也很多，但所有人都会说就是其实现在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了。
嗯，好哦，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咯，那我们下次经典韩剧跟大家继续聊聊其他新的主题。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